今天我的主题是义人的道路啊，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第一篇啊。我相信大家对诗篇第一篇都很熟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解释这一篇的诗篇，怎么样在一个义人的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啊。我们先看何为义人，看一下经文，就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一个义人的定义。那再简单的一点解释来说，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行为完全，品格正直，敬畏神的人。在圣经历史上我们看到出现了不少的义人，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对吧？大卫是一个义人，波阿斯也是一个义人，耶伯也是一个义人。但最好的义人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做人子的时候完完全全活出了一个什么是义人的榜样。那圣经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义人我相信神使用这些义人去彰显他的荣美，对不对？在大卫身上我们看到了基督的荣美，不是吗？同时神也使用义人去彰显他的品格，耶伯也是神使用的一个义人在患难的时候他完完全全把基督的那种品格彰显了出来。有的时候神也使用义人去彰显他的能力，大家还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以利亚、以利沙是大有能力的义人，对不对？他们就像神人一样，圣经上说他们是神人。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他们身上彰显了耶稣基督那种医治的能力、行神迹的能力、祷告的能力，是不是？有的时候神也使用义人去传扬他的福音。保罗是新约教会的一个义人，也是在新约使徒时代神大大使用他到亚洲、欧洲去传扬福音，去建立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传福音的人。所以神在拣选在历史的时期教会的时期甚至是在教会以前的时期，他都会拣选不同的义人，把神全方位的他的属性完完全全的彰显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所以神就是鼓励我们，你看这些义人神那么的祝福他们，神那么大的使用他们，今天我们也一样神也鼓励我们去做一个义人，像旧约新约时代这些义人一样，把神的荣美在众人面前去彰显出来。所以在圣经上说你们要做光去做盐去做盐，目的是什么？是要在众人面前把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彰显出来。那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义人就是约瑟，因为约瑟的身上约瑟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义表很多神学家是这么说的，他是耶稣基督完美形象的一个义表。当然不是说他像耶稣基督一样 那样完全，就是说很接近那个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在旧约的创世纪里面很多篇幅都讲到了约瑟的榜样，他怎么样做一个义人，怎么样外邦人中间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怎么样在关键的时候成为众人的一个救赎的一个功用。好，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来彰显神的荣耀不从恶人的计谋。 啊，不从恶人的计谋。在约瑟被哥哥们卖到一个侍卫长埃及人波提乏家里面的时候，啊，那因为波提乏是侍卫长，常常的要随着法老啊去护卫着他啊，在家的时候不多，所以波提乏的妻子啊，就是吉摩南娜，看到约瑟俊美啊，长得俊美，就色诱他，好几次就拉住约瑟说：“你与我同行吧。”同行就是与我一同啊，做不道德的事吧。但是屡次遭到约瑟的拒绝。啊，有一次他硬拉着约瑟要同房的时候啊，那约瑟就挣脱了他的手，跑了。结果他把约瑟一片的衣服撕了下来。啊，他反咬一口。当波提乏回家的时候，说约瑟要强暴他。其实是他要色诱约瑟，他反咬一口啊，说约瑟要强暴他，结果就因为这样一个恶人的啊一个计谋，让约瑟下到监里啊。其实约瑟他如果是他不是一个义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从了这个恶人的计谋，就会与这个女人同房，就会得罪他的主人，但最关键的是得罪耶和华。但是约瑟是一个义人，他没有这么做啊，他在神的面前忠心，也在他主人的面前忠心，所以当诱惑来临的时候，他抵挡了这个诱惑啊，这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他没有顺从这个恶人啊，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们看到当约瑟的哥哥们还没有悔改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我们前面也讲过哈，这些哥哥们哈，常常的行事作恶啊，他们在事件杀了整个事件的城，是整个事件城里面的人啊，他们到处去偷鸡摸狗啊，到处去惹是生非，以至于雅各就是他们的父亲，非常的不满意哥哥们的恶行。常常兼派使用约瑟啊，去监督哥哥们的行为。所以有一次哥哥们去大坦去放羊的时候，雅各也不放心哥哥，因为这些哥哥们出去不知道为这个家里会带来多大的灾难，招惹多大的麻烦，所以就打发约瑟去看哥哥们平不平安，看哥哥们有没有惹是什么。正因为约瑟在家里面为什么他与哥哥们不同，哥哥们犯罪的时候他不去犯罪，哥哥们去惹事的时候他不去惹事，哥哥们是偷鸡摸狗的时候他常常的去劝阻哥哥们，拦阻哥哥们，甚至把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父亲雅各。所以雅各很喜欢约瑟这样的一个义人的一个儿子的角色，所以就偏爱他，就给他了彩。那哥哥们就嫉妒了。终于有一次在大坦的时候，约瑟去找哥哥们的时候，啊，他们就说啊，那人又来了啊，我们想法除掉他。啊，那哥哥们就把他丢在坑里面啊，准备是要就是这样子害了他。但是也是因为有流变啊，在中间的一个作用，就保护了他，把他卖给一个埃及人波提乏啊。但是约瑟就从哥哥们免遭了一难。所以不占罪人的道路，也就是说，哥哥们在作恶犯罪的时候，约瑟没有跟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约瑟站在他们反面的立场上去劝阻他们。啊，去报告他们的恶行，啊，以至于他暂时为义受害，啊，为义受罪，被卖到了埃及，啊，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我们看一下，当约瑟在埃及，因为他 神与他同在啊，他解了埃及法老王的梦啊，也给法老做出了很好治理这个国家的建议，赢得了法老的赏识，所以法老提拔他做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法老赋予他很大的权柄啊，但是法老的生活是纸醉金迷的生活，我们想象得到，那时候因为约瑟哈帮助法老治理国家，他的国家那七年的时候很兴盛嘛，七年的丰收年，丰收很多的粮食哈，有了粮食就有了财富嘛，那个时代，所以那时候埃及法老他们埃及国很兴盛，就是因为约瑟的治理帮助这个国家物质上得到神的祝福。当这些埃及人或者是法老在过着一个纸醉金迷的生活的时候，约瑟没有随波逐流，其实他有这个权利，也可以跟他们一同的享受，一同的可以用他宰相的权利哇，赢得众人的拥戴，对不对？坐在一个权力的高位上赢得众人的敬仰，但是没有，他的角色是什么？他在这个位置上是起着一个救赎众人的角色，因为七年丰收年过后以后，迎来的是七年的大饥荒的年，以至于那七年大饥荒的时候，全地都干旱，全地没有毅力的出产，很多人都饿死啊，埃及周围的国家周边的人纷纷的饿死，包括埃及，连埃及地也遭受了大饥荒。圣经上说，连埃及地人也实在没有办法，快死亡的时候，纷纷找到了法老来请求救济，对不对？所以正因为约瑟这七年丰收年的时候，为法老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当这些众人来求救的时候，那约瑟就大开粮仓，好了，供应这些埃及人，来供应这些外邦人，当然供应他以色列全家。我们知道，看过圣经，以色列全家都快饿死了，所以那个法老那个雅各就打发哥哥们来埃及来筛粮，来找粮。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在让他在一个高位上起到了一个救赎众人的作用。若是说我们想一想，他做谢纳人的座位和埃及法老一天这个纸醉金迷从金半金过着一个半金的生活，我相信他不理朝政的时候，那不是全天下的人都饿死了吗？对不对？那感谢谁啊，他在这样的高位上，他没有像法老一样去做谢曼人的座位，这就是一个义人啊，一个义人。所以约瑟哈，他我们看到神赋予了他极高的智慧、极大的能力和恩赐哈，他没有滥用这些权力，而是按神的心意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对吧？用他 leadership 的才干去帮助造福他周围的人，那当他越忠心的时候，神就越使用他啊，他越正直公义的时候啊，神就让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义人的道路，神怎么样来祝福他手中的工作。看经文啊，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是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三节。他确实是因为他结果子嘛，因为他为什么结果子？因为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敬畏神啊，所以他的生命不枯干，他的生命越来越丰盛啊，越来越丰盛。所以他常常的，我们知道神在异梦里面就是启发他、启示他将来他的道路是怎么样，对不对？他做 梦说十一个护魁要向他的魁交拜，啊，月亮、星星还有十一颗星星都要向他来交拜。神就告诉他，以后你要成为以色列全家的救赎，对吧？然后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也为那个九正解了梦，善长解了梦，以至于他被提拔上。他在波提法家的时候，因为他神与他同在，神就祝福他在波提法的工在家的一切的东西，包括波提法的家业受到祝福，他的田产出产受到祝福，啊，整个波提法家里面一下子因为约瑟的到来，让这个家庭一下子蒙了很大的福，波提法都看到了。后来波提法就提拔他做了管家，对不对？从一个普通的仆人做了一个管家，啊，那监狱长也提拔他做了助手，法老来提拔他做了宰相。因为为什么？他都不管去到哪里，他都受到重用，啊，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啊，众人都看到了，他都在众人面前做出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他去到哪里就祝福到哪里，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义人哈，其实他有神同在的时候，你不管做什么，神都会借着你做的去祝福别人，去帮助别人，当然反过来也就祝福了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哈，确实义人的榜样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启发。你今天所做的你要顺利吗？你今天所做的不管是你的家事也好，你的事业也好，啊，你的一切一切的哈，啊，若是你要都得到顺利，像约瑟一样，首先我们学习做一个义人。若你不是一个义人的话，像罪人啊、亵慢人啊、恶人啊，那当然后面讲到那个结果非常的不好。若是你是义人的话，纵然你在患难当中，你在在那个低谷当中，神都要让你所做的都很顺利。所以约瑟就是在底层当中做监狱囚犯的时候，神都那么的与他同在，都让他在监狱里面作为一个管理者。所以不管去到哪里，我相信一个义人，你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你都可以荣耀神，你可以祝福人，不是吗？我相信是。好，我们来看下面雅各给约瑟的祝福啊。雅各在离世升天的时候，分别给他的十二个孩子不同的祝福。大家读一下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雅各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叫来，但神来祝福。大家研究一下这十二个人的祝福里面有什么不同。那十一个哥弟们的祝福哈，多半都很简短，一两句话啊，就是雅各给他的哥弟们的祝福，就是一两句话。甚至有的人哈，他的哥弟们，雅各的祝福里面还带着刺儿，带着责备哈，甚至带着一个预言将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结果。可是给约瑟的祝福跟哥哥弟弟们的相比，就是一个截然的不同。我们看他怎么样来祝福哈约瑟。给约瑟的祝福是最多的，篇幅最长的，内容最丰富最全面的。他说是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浅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一个是讲到他会多结果子，这个祝福只有在约瑟的身上有，啊，他生命里面要结果子，他服事上要结果子，啊，甚至他结的果子还要探出墙外。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结的果子还要去祝福别人，别人都要接受他的祝福， 就像他的以色列全家哈蒙了他的恩，啊，他在做宰相的时候，就因为他有这样的权柄，可以把他的整个家庭救赎出来，而且他救赎了通国的哈埃及人还有外邦，他可以帮助人啊。第23-24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他确实，他的一生当中，他受了很多的苦，啊，在雅各家里面受到哥哥们的逼迫、打压、陷害，以至于出卖，对不对？这种苦，还是手足之间的残害这样的苦，啊，心灵上的痛苦不用说了。还有身体上肉身上哈，被送到卖到外邦当奴隶哈，是非常让人感到伤心的事情。那同时他在波提法家也受到了恶人的害，啊，怎么诬告他哈，说他要去强暴他，结果又被下到监狱里面。大家知道在监狱里面当一个囚犯容不容易？当然不容易，进去那种就是没有自由，没有光明，啊，以那些囚犯关在一起的日子里面非常的难受，对吧？所以23-24节是讲到他的一生当中，他会受到一些人恶人啊罪人的逼迫、压力、压榨，啊，但是第25节就讲到，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的福、地上所藏的福、以致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那他的意思是说，即便你在患难当中、在低谷当中啊，雅各的神都与你同在，他会帮助你克服这一些苦难，帮助你度过这些难关，帮助你得胜这些仇敌。弟兄姊妹，我们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哈，你根本不用担心你的一生的道路是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担心和忧虑嘛，有时候我们担心有没有工作，我的工作能不能长久，有的时候担心孩子，我们孩子有没有一个未来，好的未来的，有的时候担心我们的身体，我身体会不会哪一天出问题，会不会？你有很多的担心，这是我理解的，这人都有担心，这是正常的。但是这里说到雅各哈，他自己也有那么多的遭难，那么多的患难，但是因为他有神的同在，那再大的患难都压不过他背后的那一位神，神都让他啊从低位最后把他高升，对不对？经过这些苦难以后，神都让他最后升高嘛。所以感谢主哈，今天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有神的同在，你不需要怕一切的事情，你未来的事不要担心，你担心的就是说我跟神有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我属灵里面有没有持续的长进，我生命里面有没有结出果子来，这是我们要担心的。当我们有了这一切的时候，你未来的道路都是通达的道，不是吗？啊，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一个一个的义人跟我们都见证了神的伟大。今天也一样，新约时代、现今的教会时代，啊，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恶人的道路，看一下。最后的诗篇第一篇的3节经文哈，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汤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别的恶人不说，我们就说 曾经在约瑟的身上做过坏事的这些人，他们的结果是怎么？首先看他的哥哥们哈，他们哥哥们陷害他，逼迫他，最后你看罗德一个，最后还是要去求他，对吧？最后饿的实在没有办法，生命都快断绝了，指望的时候还必须要去求约瑟。你看他们的，当那个时候是哥哥们还没有悔改之前的一个光景啊。但后来因为看到约瑟以后，哥哥们抱头痛哭啊，跟约瑟最后都悔改了。那当然约瑟也饶恕他们，神也饶恕他们。之前他们做罪人的时候，他们的结果并不好啊，因为他们逼迫义人嘛，你就是逼迫神，神有一天会刑罚你，对不对？那当然波提法的妻子怎么样，圣经也没有说到他的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结果也不会太好，这样一个恶人的话，对吧？你也不讨神的喜悦，也不讨人的喜悦，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我相信波提法也会把他休掉，对不对？那约瑟后来不是当了宰相，若是约瑟要报复的话，那就叫几个警卫下去，你就把那个恶人给抓起来，把波提法叫到面前来，那看看你的妻子是怎么样做的，那不就把他的本相就揭穿了。所以你作恶，你遮脸得了一时，你遮掩不了一世，对不对？有一天你的恶行终究要被曝光的一天，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去做整恶人的道路。那谢曼人啊，当然像法老这些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最后也是终归土地哈，归入土地，最后的结果也就死了嘛，对不对？那他没有敬畏神，没有来崇拜雅各的神，那最后他的在天上敬拜众天使，众圣徒去敬拜我们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没有他的身影，对不对？但当然圣经上也没有讲到这一些外邦和法老人的一些结果，但是这种崇拜外邦的偶像，外邦的神，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启示录的大审判当中，好，那羔羊要涂抹他们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恶人的道路，神也告知是怎么样的，义人的道路怎么样，这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有机会来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义人，怎么样来领受耶和华给我们的祝福，也怎么样来为神来做见证。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啊！我很好奇哈，现在的社会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来选择一条公义正直的道路？大家大部分人都要随大流，走一条弯曲背妙抵挡神的路，不知道为什么人心真的是太顽梗，太背逆。本来是一条祝福的路你不走，偏偏给你开了一条路，一条门，一道门让你走进去，走到天堂的，可是众人都不来选择这一条路，众人都觉得哎呀，这世上的路容易走啊，风光无限啊，纸醉金迷，不及时行乐，那这一辈子不就白过了？你没想到说你的永生还在天上，这你在世上只是短短几十年的日子，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可是在天上的日子那就是永恒的永久的。我们要，所以圣经上说你们要看重那个天上的家，地上的只是一个客机的祭礼的生活，我们在地上不要把生活搞得很复杂，越简单越好，我自己觉得越简单越好，你的馋味就越少，你的各种的搅扰就越少，你的心思意念就变得简单单纯不复杂，你的心思意念放在神身上，你在地上，在地上的日子里面你敬畏神，神都让你过得平顺安稳啊，祝福就可以。我们更看重的是将来在天上跟天使 跟众长老一起去敬拜耶稣基督，我们要的是这个，好吗？今天我就鼓励大家，我们从约瑟的艺人的榜样上，我们回去思想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是约瑟的道路，还是这些罪人这些恶人的道路？结果不一样。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赞美，谢谢你赐给我们约瑟这样的先祖，让我们看到在他的身上彰显了你何等大的荣美，彰显了你何等大的荣耀。他是一个蒙福的人，也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主啊，愿我们一生一世真的是效法我们的先祖，一样的来敬畏你，一样的来服侍，一样的来为你多结果子，去神的国，去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你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一条属天道路上的行走当中，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扶持，有你的保护，直到我们进到天国得见一面的那一天。谢谢你，孩子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